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以色列猛烈空袭叙利亚全境，但否认以军地面部队向大马士革挺进。国际人权日，人权人士称2024年中国人权侵害每况愈下。
每年呢，我都会参加这个世界民权日的活动，为中国民权发声，呼吁中共停止对中国民权的迫害。
特朗普2.0，美中将继续斗而不破吗？
我觉得他保留那个模糊的空间，特别在总统当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但是他对台湾问题讲得非常少，是说明什么？这个说明这个事情真正的复杂性跟严重性。
韩国政府危机波及美国抗衡中国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俄罗斯击中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车辆。当天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个机构一辆官方车辆在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途中被击中，并且严重受损，不过没有人员伤亡。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增加10到1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来保护领空。接下来，关于叙利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9号在国务院一个活动上谈及叙利亚局势时表示，从叙利亚传来的欢欣鼓舞和如释重负的场面，不可能不令人感动。他还说，当务之急是所有参与方都需要保护平民，尊重人权，而决定叙利亚未来的必须是叙利亚人民。与此同时，一个叙利亚人权组织说，以色列军方星期二12月10号对叙利亚全境实施了猛烈的空袭，而以军地面部队也向叙利亚纵深挺进，甚至进入距离首都大马士革25公里的地区。但是以色列否认以军正在向大马士革挺进。美联社在大马士革的记者星期一夜间和星期二凌晨听到猛烈的空袭在室内和市郊造成巨大的爆炸声。互联网上传播的照片显示被摧毁的导弹发射架、直升机和战机的残骸。与此同时，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儒12月10号在日内瓦表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发出的关于团结和包容的信息是好的，但是他强调，反政府武装主要团体努斯拉阵线，又称沙姆解放阵线，仍然被安理会列为恐怖组织。他还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叙利亚领土的轰炸。而在星期一12月9号，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打开了令人生畏的塞德纳亚监狱大门之后，家属们在肮脏牢房中拼命地搜寻长期被关押的亲属，但是他们的希望开始逐渐破灭。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星期天12月8号被推翻后，成千上万的囚犯从其残酷的监禁体系中逃离，部分囚犯与以为他们多年前已被处决的亲属泪流满面的团聚。在缅甸，与缅甸军队交战的一个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若开军声称占领了西部战略重镇孟都的最后一个军事前哨，从而完全控制了这条与孟加拉国接壤的271公里的边境。若开军的占领意味着这个组织彻底控制了若开邦北部地区，标志着他在当地争取自治的又一进展。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10号在挪威奥斯陆举行。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田中希嗣是今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的成员。田中希嗣说，核武器不仅是不应该或者是不得使用的武器，而且是反人类的武器。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12月10号说，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奥斯汀当天与日本首相石破茂及防卫大臣中谷元举行了会晤。由于韩国政局波动，奥斯汀临时取消了原定访问韩国的计划。奥斯汀说，我们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面临的挑战有着清醒的认知。联合国星期一12月9号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地球上许多土地正在旱化，严重威胁植物和动物的生存能力，各国正在努力应对这个问题。这份报告是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大会上发布的。荒漠化指的是由于人为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高温、缺水和森林砍伐，曾经肥沃的土地逐渐变成沙漠。研究发现，从1970年到2020年，全球超过1/4的土地比前30年更为干燥。最后，中国海关12月10号报告说，11月份中国对俄罗斯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令人意外地出现了两位数字的下降，这是最近4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以美元计价，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跌幅为 2.5%， 进口跌幅 6.5%。 不过中国海关星期二公布的数字中没有包含进出口的细分数据。陆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发自加州的报道。国际人权日，人权人士称2024年中国人权侵害每况愈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2024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74周年，在美关注中国人权的组织举办了数场活动，并指出2024年中国人权侵害的范围越来越广，中国中产阶级会因为谈论经济问题或是议论中共领导人而被习近平抓捕。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发自加州的报道。
好的，陆阳。12月7日致力于为在中国因政治、社会、宗教等原因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非营利组织人道中国，在旧金山举办了2024年有关中国人权的年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旧金山分部的负责人、人道中国义工李海峰做了2024年人权简报。他在简报当中指出，人权律师继续面临迫害和限制自由的情况，一些知名的律师因参与维权活动被逮捕判刑。中国大陆目前在押政治犯和良心犯，涉及多个群体，包括民主活动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基督教会成员、人权律师及其他异议人士。他重点提到了被虐待的新公民运动的领袖许志勇，被酷刑折磨的人权律师余文生、许燕夫妇，被强迫失踪的方义荣等等。另外，四通桥抗议事件的当事人、第一个提出罢免习近平的行动者彭立发、编程随想账户的持有人阮小环的家人被监控和被晋升等。中国民主人权组织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星期六把第38届中国民主杰出贡献奖颁给了正在监狱服刑的余文生和许燕夫妇。同一天，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和人道中国也在旧金山举行中国良心犯送新年贺卡的签名活动，为监狱里的良心犯送去一道温暖的光。与此同时，洛杉矶民主人士星期天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洛杉矶民主人士还称，中共对海外民主人士的长臂管辖从未停止，这一年来他们和家人遭受了包括人身伤害在内的各种威胁。来自杭州的现场抗议人士王晓光告诉美国之音，
12月20日呢是世界民权日，这也刚好是我加入中国民主党的第4个年头。 从我刚来美国的第一年2021年算起，第四个年头，每年呢我都会参加这个世界民权日的活动，为中国民权发声，呼吁中共停止对中国民权的迫害。
缅甸裔也加入其中，詹姆斯瑞说，我们的抗议针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抗议习近平和他的政府支持缅甸非法军政府，提供武器给他们屠杀自己的人民。根据中国政治犯关注数据库的数据，约有1700多位知名的良心犯目前被中国关押，不知名的更多。中国政治犯关注是由一批中国大陆和海外人权捍卫者组成的人权机构，旨在争取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异议维权人士都获得自由。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告诉美国之音，但实际上中国的良心犯远远不止这些人数，很多人没有被统计进来，现在仅在香港就有1500多名的政治犯。大陆的政治打压肯定比香港要严重多了，按照人口比例，大陆至少应该有数十万良心犯还在监狱中。对此，美国之音的读者踊跃评论，取名 K 的读者说，天下为共是趋势，谁与中共为伍谁倒霉被淘汰。自由人指出，谴责中共人权没用，中共有党权，不把这党弄下去或谴责下去没用。名为共产党人以任志强照片为头像的网友说，只知道有个节日是不够的，要知道怎么得到人权才有用。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发自加州的报道。国际人权日，人权人士称2024年中国人权侵害每况愈下。感谢平章的分享。马上回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韩国政府危机波及美国抗衡中国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周宣布戒严，并在数小时后撤销，目前面临叛国罪调查。尽管他在上星期六12月7号的弹劾案表决中幸存下来，但主要反对党共同民主党次日表示将再次寻求进行弹劾案的表决。同时，数千名韩国民众12月9号再次在首尔集会，要求弹劾韩国总统尹锡悦。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星期一集会的韩国民众表示，尹锡悦仅仅为上周试图实施戒严道歉是不够的。居民申仁圭说，检察官必须对尹锡悦进行彻底调查，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聚集起来抗议，应该全民公投弹劾他。大学生杨慧仁说，我很怀疑一个国家的总统利用权力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不是保护人民的安全，这是不是对的？对此我感到很愤怒。大学生宋彩英说，总统的声明不能那么短，不能只是说一句对不起，不能就这么结束。分析人士表示，在政治混乱和困惑迅速加剧的背景下，尹锡悦的领导地位以及韩国未来的领导层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尹锡悦因为戒严令遭到强烈反对，政治前途未卜，这可能会危及美国下一届特朗普政府与韩国和日本在对抗中国方面的三边协调。星期一，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与韩国和日本外交部高级官员会面讨论地区安全问题，他强调三边保持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分析认为，韩日多年来因为殖民战事发生的问题而关系紧张，但是尹锡悦向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伸出了和解的橄榄枝，让美日韩三边关系由此得到了巩固。但是在韩国目前发生领导层风云突变的状况下，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表示，由此产生的政治动荡对该国政策的未来走向和实施能力增加了不确定性，而即将上台的美国政府将专注于应对中国对这个地区构成的多方面威胁，并且敦促盟友和伙伴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系列的行动将引发人们对首尔可以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的怀疑。克丽娜还指出，再加上日本领导层发生变化以及自民党失去立法多数，美国现在在东北亚有两个被削弱的盟友。日本首相石破茂十月就任，同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国会中失去了多数席位。克丽娜还进一步强调说，韩国对中政策以及日本和美国的三边关系的维持可能会发生转变。过去两年，美日韩在三边关系制度化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随着尹锡悦的离任和特朗普政府即将上台，这些努力将受到考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韩国研究领域的韩国基金项目主席吕银业表示，根据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内阁主要职位的提名人选，如果任命众议员麦克·沃尔兹为国家安全顾问，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为国务卿，两人都被视为对中鹰派，对抗中国将成为关键重点，而维持与首尔和东京之间的良好关系将会是理想的。吕银业说，同时特朗普更倾向于双边关系而非联盟关系，这让三边关系的未来有些不确定。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韩国政府危机波及美国抗衡中国吗？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和资深媒体人魏碧洲的片段。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还没上任，已经强势重返国际舞台，针对俄乌战争、中东局势与台海危机，与各国领导人进行对话。特朗普星期天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说，就在几天前，他刚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不过两人没有谈到台湾问题。特朗普执政美国后，美中之间在分歧问题上是否将继续斗而不破？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和资深媒体人魏碧洲的片段。
那王志胜博士，他礼拜天就接受了这个 NBC 会见媒体界的这个访问哦。我们把当中有关台湾的部分特别截出来，想要请教您。特朗普强调说，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一直在当选后保持沟通，而且就在三天前两个人又再次通话了。那么这一次特朗普传达一个讯息是，最新的这一次和习近平通话，两个人没有谈到台湾问题，虽然谈了很多其他的事情。西夏，您怎么看特朗普在这个访问当中所谈到台湾和中国的部分呢？
是第一个，我觉得特朗普不管刚刚提到在巴黎圣母院的这种展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威望威信，然后或者是他在这种跟中国互动过程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你说他的分寸的拿捏，可以看得出来他更加纯熟，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我觉得这也是不需要大惊小怪了哦，因为其实美国除了这过去四年这个拜登哦，他五次讲到会出兵防卫台湾，以总统之姿非常战略清晰的来表达，可是他讲完之后，不管是白宫不管是这个国务院哦，这个都会出来澄清哦，说没有改变既有的相关的美国的台海政策的立场。所以你从这里看，就是说拜登政府比较是拜登自己作为战略清晰的这样的角色，但是整个政府还是拉着战略模糊。那角度来看，川普你看这次专访当中，他很清楚的延续了过去比较战略模糊的这样子的立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情况。特别他也提到了，他还要跟中国做谈判，这个谈判是全方位的，从贸易、从科技 可能到安全等等问题，那更不用讲在国际的议题上面，它还有很多跟中国需要你说合作对抗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他保留了那个模糊的空间，特别大在总统当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但是又回来看，他的团队反而是一个战略非常清晰的一个团队，所以我想整体的主轴并不会因有所改变哦。那也不会需要说因为川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专访没有做出承诺哦，我们就觉得会担心，因为其实第一，他是美国固有的传统的延续，第二，他的团队基本上的这个战略态势还是非常清晰的。
好，当然也想请魏碧洲先生帮我们解读一下特朗普这两天谈到中国和台湾的部分。
对，那个我想刚刚那个王先生说的都非常正确。我想这个讲话里头，他跟自己附录说他跟习近平习主席有通过话，但是他对台湾问题讲的非常少，是说明什么？这个说明这个事情真正的复杂性跟严重性，他现在了解到，而且。那么这样讲并不说他不敢做什么，只是说他现在了解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啊。那当然在各个方面他需要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帮助。那之所以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川普现在他自己认识到他要做的这个事情需要有中国的各方面的这个协助。那这个协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和平两个字。和平是他现在要解决俄乌战争，他一直讲的和乌解决俄乌战争，当然背后有自己美国资源的这个不断的耗蚀。他也提到人命不断的损失，他要的是和平两个字，希望战争马上停止。他在中东也是这么讲，在其他地方都是这么讲，所以他要的是和平。和平的目的是干什么？希望能够繁荣，希望能够做生意，希望老百姓生活好一点。所以首要是和平。我觉得台湾方面，所以也应该我这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和平啊，和平两个字在扮演这个重大的这个亚太地区这个和平的角色，而不是要做对抗性的角色。如果在和平这个事情上能够取得各方面都能够取得进展的话，那我想从川普的角度来讲，他向来就是希望搞一个这种所谓这个交易的艺术，所以这方面会满足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自我概念，他也认为他基本会解决上世界上各个不同的热点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和资深媒体人魏碧洲的内容选播。特朗普与习通话，美中将继续斗而不破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海伦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的报道，特朗普挑选新晋国会女议员担任联合国大使。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了纽约国会女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担任他的联合国大使。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贝希尔的报道，带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众议员事业的上升以及未来会发生什么。
爱丽丝·斯特凡尼克2014年30岁时作为一名温和共和党人进入国会，她代表的是纽约州北部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大地区。
他最初并不是一位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他变成了支持者，在国会的党内领导地位排名提升了，所以他现在是共和党会议的主席，直到他辞职。
自2021年担任会议主席以来，他在众议院共和党人中排名第四。
他没有参与2016年在克利夫兰举办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是一直到特朗普当选并取得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在保守派当中，他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为超级 MAGA 派。
对斯特凡尼克来说，在特朗普被弹劾以及在他声称2020年大选结果被窃取时为他辩护并成为强有力的竞选代理人。
他很聪明，工作也很努力，他的言辞表达能力极强。
斯特凡尼克在国会听证会上声名鹊起，在那些听证会上，他对一些大学校园对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处理提出了质疑。三名著名大学的校长在听证会后辞职。
所以答案是肯定的，呼吁种族灭绝犹太人违反了哈佛的行为准则，对吗？
同样，这取决于上下文。
这与上下文无关，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为什么你应该辞职。这些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答案。
五月，他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并收到了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和个人的大量竞选捐款。大选后仅五天，特朗普就宣布斯特凡尼克为他的首批内阁人选之一。在全世界处理乌克兰、加沙和苏丹战争、全球饥饿人口激增、气候变化和一系列其他危机的当下，他将以有限的外交政策经验来到联合国。
我认为一旦斯特凡尼克成为了大使，他将会关注中东，他有可能不得不关注乌克兰，而鉴于他过去的言论，很有可能他会对中国保持非常批判的态度。
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削减了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数亿元资金，这一次该组织正在制定紧急计划来面对更大幅度的资金削减。与此同时，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将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新的国际舞台上。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的报道。特朗普挑选新晋国会女议员担任联合国大使。感谢海伦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独裁垮台，叙利亚人民初享自由。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请听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独裁垮台，叙利亚人民初享自由，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独裁者阿萨德倒台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街头随处可见阿萨德部队的军服，大马士革的民众们也走上街头庆祝阿萨德政权倒台。成捆成堆的叙利亚货币瞬间成了废纸，又在街上没有人要。政权倒台后，叙利亚监狱的大门被打开，被囚禁的人们蜂拥而出。其中有人问，我已经入狱十年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路人回答说，政权垮台了。接着他笑了。监狱中有人发现，阿萨德政权将一家人甚至把儿童也关押在监狱内。电影《让子弹飞》中民众洗劫黄四郎府一幕，曾经在今年的八月份发生在独裁政府垮台的孟加拉国。如今这一场景在叙利亚再次上演了，叙利亚人洗劫了阿萨德的总统府，一边欢快地搬东西，一边取笑阿萨德及其家人。叙利亚民众进入阿萨德的宫殿庆祝，现场人山人海。俄罗斯新闻报道，被推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与家人星期日12月8日抵达莫斯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此之前的猛烈进攻迫使他逃亡。俄罗斯媒体还报道说，阿萨德一家已获准避难，俄罗斯一直是阿萨德的亲密盟友。独裁者逃走后，叙利亚人们把他和他父亲的塑像通通拉倒。在叙利亚的拉塔基亚城市，人民在大街上开车拖着独裁者的塑像。在叙利亚驻西班牙领事馆，工作人员更换了叙利亚的新国旗。分散在世界各国的叙利亚人走向街头庆祝阿萨德倒台。独裁者下台的新闻通常受到中国网民的关注，这位有才的网友发了一个幽默的选择题，世界最濒危动物是什么？A. 大熊猫， B. 金丝猴， C. 考拉，还是 D.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哪个呢？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独裁垮台，叙利亚人民初享自由，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 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陈潇、王子阳，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